俄军胜利日战况惨，黑客攻击俄胜利日大游行转播。美同 G7 胜利日挺乌，再次团结，俄大使遭泼红漆。马斯克发神秘死亡推文，网友热议。两党初选开始，川普实力考验，历史恐倒转130年。张家敦说要注意中共对台湾的图谋，五国大楼打面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5月9号在红场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当俄国民众准备收看转播仪式的时候，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打开电视机，各台荧幕上都出现了控诉俄罗斯政府与电视台的文字。路透社取得截图显示，5月9号黑客入侵了俄国卫星电视，电视选单被更改，每个频道都显示你的手上沾满血，电视同当局杀方，向战争说不等等反战口号，向莫斯科观众展现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信息。这些信息亦出现在俄国有线电视上。黑客还袭击了俄罗斯国防部频道，攻击了俄罗斯移动电信卫星电视服务公司 NTV Plus、 俄罗斯第二大电信公司以及串流服务 Wink。 另外还有一家俄罗斯新闻网站亦被置入反战材料，强烈抨击普京，但这些信息随即被拿下。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反战口号和信息如何被置入。英国卫报报道说，普京礼拜一胜利日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演讲之前，将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打败希特勒纳粹德国作类比。他还在表演中强调，俄罗斯必须要介入乌克兰，因为这个是为了扼阻西方侵略俄国的威胁。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欧布莱恩推文说，他看到了普京胜利日演讲的译文内容，他没有提到正式向乌克兰宣战或下达全国动员令等重要内容，演说内容可以说无关紧要。普京完全没有想法，他不是不了解乌克兰实际情况，就是故意忽略他。据 CNN 的报道，原本阅兵式上会有77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由于天气原因，胜利日阅兵的空中表演已被取消。为了在胜利日展现国威，除了举行阅兵典礼，俄罗斯当局还加强了进攻乌克兰东部的火力。不过战况并不如俄预期的这样，乌克兰军方指出，他们在哈尔科夫将俄军击退。乌克兰官员强调，俄军走的时候还炸毁了三座桥梁，阻止乌军趁胜追击，短时间内不会再度攻打该地区。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曾指出，俄军原先的战略失效，正重新调整，转移额外的战斗资源，建立可靠有效的后勤安排，面对规模更大、更困难且更持久的战争。该研究所表示，乌克兰已夺回哈尔科夫多个城镇村庄，并断言有机会完全收复。白宫新闻秘书在5月8号亦表示，俄罗斯未能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亦没有拿下乌克兰更多的领土，这样对美国来讲已经是一场胜利。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临时代办基文在5月8号欧战胜利日当日亦重返基辅。大使馆发推文表示，愿荣耀归于乌克兰，美国与乌克兰并肩而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已经对2596名俄罗斯军队成员和13名白罗斯军队官员实施了禁令，而签证禁令适用于这些官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而5月9号这一日，亦是俄罗斯为了纪念苏联在二战中击败纳粹的节日。但是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烈耶夫在这一日向沙华苏军战事墓献花时， 却遭人泼了红漆。当时安德烈耶夫被抗议者围住，很多抗议人士拿着乌克兰国旗，他们叫着法西斯分子等口号阻止他的鲜花。在5月8号，美国和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再次团结，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战争。据美联社消息，在七国集团峰会过程中，拜登与其他 G7 领导人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承诺会逐步取消或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表示切断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将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大动脉，并切断普京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来源。另外，美国国务院还将8家俄罗斯海事相关公司和69艘船只列入黑名单，他们将被阻止在美国做生意或与美国人做生意，同时将禁止他们使用美国技术。这些公司包括俄罗斯国防部的航运公司和生产遥控海底设备专业的公司等。美国还制裁了俄罗斯天然气银行的27名高管，这家银行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欧洲的销售提供便利。另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礼拜日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伊尔平进行暗访后，亦宣布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武器和装备，包括无人机相机、卫星图像、小型武器、弹药和其他的支持，包括为排雷行动提供资金。加拿大还将对40名俄罗斯个人和5个实体、寡头和国防部门政权的亲密伙伴提出新的制裁，而且正在重新开放在基辅的大使馆，而明年将取消所有乌克兰进口到加拿大的贸易关税。马斯克周一5月9号，他的一条神秘死亡推文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网友纷纷猜测这条推文的含义。马斯克写道，如果我在神秘的情况下死去，能认识你好高兴。推文引发了网友的各种反应。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回答说，这样不好笑。马斯克回答说，对不起，我会尽力活下去。有些人认为马斯克在这开玩笑，甚至有一位网民问，你是不是喝醉了？还有人提出，马斯克不可以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一些网友觉得是巨大的税收困扰着马斯克，有人鼓励他需要活着来实现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在神秘推文前，马斯克还分享了一张截图，截图内容是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向莫斯科媒体发送的一条信息，信息入面写道，事实证明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终端被送到了阿速营的和马里乌波尔的乌军那里。根据我们的信息，星链设备是由美国5个大楼交付完成的，因此马斯克参与了向乌克兰的部队提供军事通讯设备。这个消息中还警告说，为此埃隆，你将作为一个成年人被追究责任。在俄乌战争期间，马斯克的星链确实一直在帮助乌克兰人连接到互联网。马斯克分享的这两个帖子引发了网友的另一种猜测，马斯克是否因为帮助了乌克兰而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电子战主任特伦佩尔上月底就曾表示，星链技术抵御攻击的速度比美军军方更快，官员们可以从马斯克那里学到一些东西。马斯克自从收购推特后，如何改革推特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近日他又透露了一个大计划，就是6年内让推特营收翻5倍，亦就是到2028年从去年的50亿美元增加到264亿美元。马斯克一份给投资人的募资简报显示，推特此前的年度收益主要来自广告，而马斯克想扩展社媒的会员服务功能。他表示，预计将在2025年将推特会员的人数增加到6900万，到2028年将人数达到1.59亿。马斯克亦预计推特用户总数亦将大幅增长，从去年2021年报告的2.17亿用户 增长到2025年的6亿用户，2028年达到 9.31 亿。简报中还提到另一项未公开性付费计划，马斯克预计这项服务将在2023年带来900万用户，到2028年将达到 1.04 亿用户。本周早些时候，马斯克还暗示将向政府和企业成员收取微博的成本来使用推特。2022年中期选举初选5月份正式开始，而此前川普已经在德州、俄亥俄州及印第安纳州打下了55-0的完全成功代言率，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州会是怎样呢？真是在考验所有的人。而川普很可能会重现历史，再战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院初选中，川普背书医疗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名医穆罕默德·奥兹，而川普总统任内的忠实盟友前国务卿蓬佩奥则支持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麦科米克，而另一位重量级参议员克鲁兹亦背书了麦科米克。这个初选完全考验人们对川普的支持度，在乔治亚州及北卡等州亦都将考验川普的实力。川普最鲜明的主张就是美国优先。在高院判堕胎决草书被泄露之后，拜登指责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组织是最极端的政治组织。川普回应到，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地狱，而让美国再次伟大正在拯救美国。而众议员克劳迪·阿特利日前在推文上指责拜登的言论。特利问到，让美国再次伟大极端吗？现在拜登的几项政策都是极端的政策，包括不计后果的支出和飙升的通货膨胀、开放的边境政策。据政客 Political 等媒体报道，川普和拜登两人再进行对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政客指出，拜登和川普都告知他们的亲信，他们在2024年出马竞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且都相信如果对手和2020年一样，他们将会赢得大选。这种情况在130年前在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1888年当时总统克里夫兰竞选连任失败，最后由哈里逊当选，但四年之后1892年克里夫兰和哈里逊再度对战，克里夫兰成功当选，打败了哈里逊，成为美国唯一担任两任不连续任期的总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在4月20号与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谈话后中共国防部发布新闻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过却遭五国大楼打面。五国大楼发言人柯比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国防部错误的声称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奥斯汀并没有这样讲，反而明确表示美方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将在台湾关系法的指导下加强六项保证。而美国驻华使领馆亦在推特上转发这个消息，并将全文以简体中文翻译。由于不断有报告说中共军机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5月8号指出，美国应警惕中共的不当行为，因为他们正在观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着眼于台湾。张家敦在节目中说，台湾有很多非常接近中国海外的小岛，他们有可能对这些小岛动手。他还警告说，我们必须非常关注北京对这个重要的民主国家的图谋。他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发展就是让俄罗斯、中共和朝鲜的核武器威胁结合在一起。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加强宣传来增加威胁力，而裁军一点都起不到威胁这些极权政权的力量。他说，拜登不了解威胁力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关注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要让美国的威胁力失去稳定世界的作用。法新社报道，拜登自上任以来明白中共是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亦是美国外交政策优先关注焦点， 但是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数月后，拜登政府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亚洲，至少暂时如此。这个意味尚未平息的俄乌战争不会压过美国政府的其他国际目标。拜登在5月12号起将与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举行为期两日的高峰会，届时可能聚焦中共崛起等议题。一周后，拜登将访问盟友日本和南韩，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联手反制中共带来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向国会作证时说，中共肯定会看到俄罗斯为侵略行为付出的庞大代价。他说，这样将使中共不得不再三思衡量对台湾的行动。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在东南亚国协会高峰会上，乌克兰战争肯定会成为讨论议题，这个亦是讨论亚太地区安全的机会。今日的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留言，我们听日再见。